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费扬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旧约圣经创世纪第48章。这事以后，有人告诉约瑟说，你的父亲病了，他就带着两个儿子马拿西和以法莲同去。有人告诉雅各说，请看，你儿子约瑟到你这里来了。以色列就勉强在床上坐起来。雅各对约瑟说，全能的神曾在迦南地的路斯向我显现，赐福于我，对我说，我必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民，又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未到埃及见你之先，你在埃及地所生的以法莲和马拿西这两个儿子是我的，正如流便和西缅是我的一样，你在他们以后所生的就是你的，他们可以归于他们弟兄的名下得产业。至于我，我从巴旦来的时候，拉杰死在我眼前，在迦南地的路上，离以法他还有一段路程，我就把他葬在以法他的路上。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贝玉东。
我是朱文蒙，大家好。
洪哥，我们上礼拜四呢，我们的节目播出之后呢，关切的电话与言语如雪片一般的飞来啊。
丢卫生纸给你，如雪片一般飞来。
据说我们这个节目现在播出时间改在12点到1点嘛，所以呢，也有听众已经有在反映啊，这个他节目的内容讲到趣闻的时候呢，希望尽量不要跟食物相反的那一方面的东西来谈，对不对？所以呢，小贝上次虽然把个人经验跟大家分享了，但是挨了一顿骂，所以今天呢，我们继续往下讲，要讲的这个问题呢，就不会让大家吃不下饭的啦。
好了，今天这个就跟吃饭没关系了。
谁说这个跟吃饭没关系？我们今天要讲的都跟吃饭还是有关系啊，对不对？
四十八章，
对不对？天下大事总是离不开吃饭嘛，对吧？
我们今天是家庭伦理，什么天下大事？
小贝已经接近疯狂的状态。那我们今天讲这个，那还是跟这个吃饭有关系。我们今天要讲这个三代同堂的问题啊，
需要留在家庭伦理啊，你不要乱扯啊。
不会不会，我这向来都是蒙哥在影响小贝，小贝怎么能够影响摇撼蒙哥这一棵大树呢？对不对？
好了，这个一开头已经告诉我们这一章啊，跟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关系了。这事以后，有人告诉约瑟说，你的父亲病了。这是圣经在说预言，因为总有一天有人会跟你讲说你的父亲病了。
这句话绝大多数人迟早都会遇到的嘛。
对，而且再等一下子呢，你就会变成那个病了的父亲。
对，
所以底下这个圣经的重点呢、啊，肯定跟这个年老力衰的老爷爷有很大的关系。
哦，老爷爷不是老奶奶的，对。
这个在圣经里面其实是第一次出现了、
啊。嗯，可怜的都是男人呢，对不对？男人的寿命又比女人短。嗯，
如果你从创世纪第一章开始看，那我读圣经是这样，我常常劝弟兄姐妹就稍微站远一点看。
哦，你说不要离桌子太近，把它放在对面的那个窗户那个地方，然后再用望远镜这样看。哦，站远一点看。
没错没错、嗯，你看的东西多嘛。
哦、
你看的东西多，你看一开头的时候神造人，对不对、嗯、他造了亚当，造了夏娃这一对夫妻，那再往下怎么样不晓得啊，因为那个时候也没有说人会老，更不要说人会死了，这个人的死亡本来不在神的计划里边，但是因为人犯了罪，所以啊，除了生之外呢，这个老病死都跟着来了，
当然了，嗯，当然，
对不对？那当然，我们在很早以前我们就已经读过了，亚伯跟该隐两个人在一起，这两个兄弟啊，该隐就把亚伯杀了，
嗯，
然后我们看见有两个家族向两个不同的路线去发展，该隐的家族就顺着这个打打杀杀闯天下这条路下去发展，
对、
啊，
流氓世家，嗯，
后来神另给亚当一个儿子代替亚伯，叫做赛特。
对，
从赛特这条线呢，就生出挪亚来。
嗯，异人、
啊。那挪亚那个时候，我们就看见了神做工呢，专心坐在挪亚身上，并且借着拯救挪亚这一家，也就定了其他全世界不顺从的人他们的罪。那些人都落在审判里面，都死在洪水里面啊！这是神做工第一个阶段。这第一个阶段的蓝图呢，就是告诉我们将来将要发生的事情啊。
嗯，
神。他的容忍等候是有期限的，到了一定时候神的审判一定来到地上，
对，
然后在这个审判来的时候，他说什么就算什么，他说挪亚一家必得救，那个方舟真的就能够救他们，
嗯，
其余的人通通都灭了，一个都没有活下来，
是，
这可以说是我们假如说盖房子的话呢，那是一个工程师所画的一个最精简的蓝图，
嗯，
这个蓝图里面虽然什么都有呢，可是它非常非常的简单，非常的纲要性。
对，
然后我们就开始看见神选了一个人在叫做亚伯拉罕，他从亚伯拉罕的身上开始做工，当然那时候亚伯拉罕还叫亚伯兰了啊。那至于那个时代其他世界各地挪亚的子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有没有人在寻求神，当时的圣经没有告诉我们，
对，没有讲、
啊、神就很专心的在这个家族身上做工，
嗯，
起先有亚伯拉罕，对不对、嗯、亚伯拉罕的两个儿子里面选了一个啊，以实玛利出去、
啊、哦，对对对，
以撒留下来、
嗯、对，
对不对，
嗯
啊，因为
一个
是跟
二选一，嗯，
一个是跟这个埃及的下女生的，一个是跟他原配的妻子生的，
嗯
啊，那以撒又生了两个儿子，双生子又选了一个、
嗯，又是二选一，嗯，
又是二选一，
对，
到了雅各的时候，我们以前的节目已经讲过了，哦，这个时候凡是从雅各生下来的，
不，他比较能生，所以他没有办法二选一了，嗯，
十二个通通变成在神的应许里边了，
嗯，
那这一家族的人呢，虽然经过很多的黑暗，很多的辛酸，也有很多的罪恶在他们家里面呢，可是神定了意要拯救这一家人，他就真能把他们拯救出来。
对，
不单是从饥荒里面拯救出来，我们前一次也说了，借着约瑟被卖这些人间的黑暗的事情啊，他居然能够从里面让这些哥哥们也都悔改，
对，
让约瑟能够饶恕他们，在全地都有饥荒的时候呢、嗯、哎，就把他们一家人啊平平安安的接到埃及来了，
对，
接到埃及来之后，我们就看见现在我们这个创世纪第四十八章，那这时候这个老爷爷啊，在埃及过了16年左右的生活啊，年纪真的是很大。你的父亲病了，讲的就是这个老先生雅各，以色列，老以色列病了。然后呢，谁就带两个儿子去看他呢？啊，当然是约瑟了。
约瑟又要玩二选一的游戏了吗？嗯，
不知道啊。
嗯，
对，他有两个孩子，就带着去了。
对，
有人告诉雅各说：“请看你儿子约瑟到你这里来了。”啊。凡是圣经开始记这些好像电视剧的台词的时候啊，
我觉得这些台词好像没什么意思啊，对不对？ 你听起来说，还真的是像这个肥皂剧的台词啊，你父亲病了，然后人家有一个房门房啊，就跑来跟他讲，你儿子约瑟到你这里来了，这个都是串场的话嘛，怎么记在圣经上？
不单是串场的话，还有一些形容词了，对不对？以色列就勉强在床上坐起来。以前我们讲过，圣经很少这样写东西的。
对呀、啊，他搞不好还咳了几声，对不对？旁边还有一个把他扶起来，把他的枕头垫高一点。
好了好了，小贝，现在人家在吃饭，
你不会我会讲这个没有伤害大家的食欲吧？
现在大家食欲很脆弱，听世外桃源已经很不下饭了，还要再讲，又讲到一个老病人还咳嗽几声，帮个忙啊，对不对？因为那时候卫生设备也不好，你这个老人在床上总是要，你知道。
我现在讲一个要被骂，拿尿壶来。
好了好了，以色列勉强在床上坐起来。以色列就是雅各，有时候叫雅各，有时候叫以色列。我们前个礼拜在教会查经的时候，弟兄姐妹就在问了，哎，到底有没有什么意义啊？什么一下又要叫雅各，一下又要叫以色列，对不对？神不是已经给他改名以色列，怎么又说他是雅各呢？
你怎么回答呢？
啊，其实这个问题本身就是答案了。他说到底是雅各还是以色列？因为所谓雅各就是生下来的时候，他就抓着他的哥哥的后脚跟出来。他一直要抢在前面，他一直要去抓这个神的应许，他是靠自己力量去抓的一个人。以色列就不一样了，以色列那时候我们节目也说过了，是雅各要从这个他母舅那边回来的时候，过河的时候神跟他摔跤，摔到天明，神的使者在他大腿窝上摸了一下，他就瘸了。虽然瘸了，可是神却说从此以后你要改名叫以色列，不要再叫雅各。为什么呢？因为你与人与神角力都得了胜，这是这样翻了、啊、这句话里面其实有一个意思，就是说你得以与神一同站立了。
那一个是抓，一个是与神一同站立，那这两个不是同样的意思啊？
他就是两个名字到现在还是换来换去用啊，他就不断的在提醒我们。所以我们为什么说要站远一点看，站远一点看雅各这个人和其他人有什么不一样？雅各这个人神主要要我们看什么，就是看他怎么样把一个人从抓变到与神一同站立的一个人。他的腿在神面前瘸了，他反而得了胜，这是神要我们看见的。他这个人给我们所立下的榜样，就是简单的讲了，就是说神要怎么样得到一个人，神在一个人一生之中他所要做的工作是什么。这个雅各怎么变成以色列、啊、就是神要我们注意他怎么样在雅各的一生来做工，这是这几章圣经很重要很重要的一条线索。
用雅各的名字来称呼他的时候，就是说他还是在过他原来那个天然生命的。
我不认为是这个样子、
哦、但是这个名字常常互换，只是说提醒
我们、这两个人是同一个人，是神在这个人的身上的工作美在这个地方了。还有小贝会用这种天然生命这种属灵名词，你看这么厉害。
现在总是要去稍微充实一下自己嘛，对不对？暑假要到了。
你知道天然生命这四个字不是圣经里的字，你知道吧？
对啊，可是这是 一群高山仰止的还这个属灵前辈写下来一些文章，看过之后就留在脑海里面挥之不去啊。
好了，小贝，等你变成老贝的时候，有一天呢，
我本来就是老贝了，我是我孩子的老贝嘛。
好了，有一天有人跟你的孩子说你的父亲病了，然后他们带着他们的孙子来，你勉强从床上坐起来的时候，你要跟他们说什么？
哎呀，先是啊，一把鼻涕一把泪啊，对不对？先细数我过去怎么样的爱你们，然后呢，接下来就要交代遗言呐、啊，对不对？你们怎么样处理我的后事？大概是诸如此类的话吧。
中国人呢一直很忌讳这个话题。其实你知道，像你在美国很多事情是有讲究的啊。办身份怎么办？嫁女儿怎么办？娶媳妇怎么办？念书怎么办？找事情怎么办？可是有一件事情我们就是很少去谈，什么事情呢？
你就讲这个，还是这个葬礼的这事情啊？
不是葬礼，而是一个人怎么样面对死亡，一个人怎么样预备死亡。
这个问题在一般的人心里，他会直觉这只是葬礼的问题啊。 嗨，我刚刚就讲到点上了，因为那大部分人讲到你现在讲的好听是讲说如何面对死亡，但是就绝大多数人讲所谓面对死亡就是那个葬礼他要怎么弄而已啊，
这就是糊涂，就糊涂在这个地方。
对呀、啊，嗯，
哎，其实就面对死亡这件事情啊，至少分成两部分来讲啊。今天我们这个吃饭时间讲这个会不会不好？
对呀、啊，我发现我们改到这时段几乎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讲嘛，就叫二三人来唱歌而已的嘛，对不对？唱了大家很开怀，可以再多吃一两碗饭，对不对？不然你谈什么都不行。
二三子也很可怜呐、啊，上个礼拜五他的节目预备好了。
对啊，
结果呢
又重播，但那一集太好听了，所以那个电台方面他觉得太好听，让大家再听一次这样子。
那电台那天忙得不得了，结果就把他节目搞错了。
哦，哎，我上次听到他那个是讲的实在是很棒，但是最后有一点招兵买马之嫌呐、
啊。嗯，对呀、啊，他已经在那边抢了。
对呀、啊，你那边扯什么到了就要来他那一组，然后他要让大家怎么样听很高兴。你看看，你看一开始就这边别苗头，你看。
好，小妹，你现在今天是你的机会。
我基本上是这样子，你要是有觉得你的问题二三子解决不了，你就来我这一组就对了。嗯。
这礼拜六下午分组，小贝这组是预备要干什么？
小贝这组叫做无话不谈啊，开玩笑，没有相当的功力敢开这样的班吗？对不对？
是人家跟你谈还是你跟人家谈？
都可以啊，嗯。
谈到无话，谈到不谈为止是吧？
不会，偏偏在小贝这组有这个好处，哎，有什么我们就都可以讲，嗯。就是你在二三子那一组的答案没有办法满足你的话，你就可以转到我这一组来。
好了好了好了、哎，这个预备死亡这个题目不讲不行，因为这个中国人呢，你看吃饭的时候，不管人家吃什么，我们今天还是要讲这个题目。因为老雅各
他们吃饭的时候在讲，对不对？好吧，你再讲吧，我看看。嗯，
对了，老雅各已经勉强从床上坐起来了，我们不能让他坐太久啊。
对呀、啊，我们再不讲，他一口气就要断了。
这个死亡啊，有两部分的预备，这两部分的预备呢，其实是相当不一样，而且有很大的学问在里边。但是中国人普遍在这方面呢、啊，那个教育程度很低了。我这样讲了，就
真的是
希望听众朋友不要不高兴。
这好像是自古以来一个魔咒一样，就是这老聪好像一提到这个问题很避讳。
那这个是因为对于死亡的第二部分没有答案，所以第一部分就不知道怎么办。
你这越讲越玄，什么叫第一部分、第二部分？你慢慢讲啊，让平常人能够理解的。嗯，
所谓死亡的第二部分、就是，
等等，听众朋友，你现在要是正在吃那个卤蛋，整颗塞在嘴巴里，你就要先把它吐出来，免得待会噎着了。
所谓死亡的第二部分。就是人死了之后到底什么事情会发生，那个叫做第二部分。
死之后会有什么事，这个叫第二部分。嗯，
对，因为有了第二部分的答案，所以才有第一部分，就是直到你的灵魂离开身体那一刻，直到你死的那一刻，当你还活着的时候，你又应当如何。
哦，要先知道后面的，你前面才能决定怎么做，就对了。
对啊，要不然你在前面做了半天，你根本不知道后面干什么，
哦对啊、
你白费功夫吗？
嗯嗯。那、嗯、你是先，你要先讲后面的就对了。嗯，
对，就后面当然这个我们节目里也提过好多次了，听众朋友也晓得，咱们近代中国的思想就是人死如灯灭。那我们在世外桃源给大家的提醒就是说，你要怎么相信是你的事情，可是到时候灯灭不灭呢，却不在你的手里边。等你发现人死灯不灭的时候呢，你转回来打电话给小贝都来不及了。
对啊，那个时候真的是事情就真的很难解决了哈。嗯，
对了，你不要以为我们现在的教育，我们现在的这个无神论，现在的唯物主义好像是非常非常的风行啊。从有人类以来直到今天，认为人死如灯灭的是极少数，极少数。
嗯，这个
对不对，
这个观念，这个思想有少数，有一些哲学家想出来的。嗯，
有一些非常近代的年轻的欧洲的哲学家，他们开始这样想。
嗯，
中国人传统上也从来不这样讲的。那圣经更不用讲了，圣经是一点疑惑的余地都没有。
嗯，
人死那个灯是绝对不灭的。
嗯，
那个时候你才知道害怕。已经来不及了。
嗯，
别的事情可以开玩笑，这个事情不能开玩笑啊。
这没有人会喜欢把这件事情拿来当玩笑开啊。
人家告诉你说人没有灵魂，人死如灯灭，你居然就信了，这个未免太随便了一点了，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啊。你知道你的灵魂那个年龄跟你肉身的年龄是不一样的，你100%的自觉，那个时候你发现你有一条黑暗路要走，你怎么办？
你可不可以不走啊？到那时候就在待在那里，不要动了。
哪里由得了你啊？
哎呦，半点不由人了。
那当然是，这条黑路啊，直接走下去，那个结局是怎么样的？真的是很可怕，很可怕。圣经讲的再清楚不过了。我们从世外桃源第一个节目就开始讲这句话：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你必须要对什么是死亡，死亡之后到底是什么？啊，必须要对这件事情有了一个准确的认识，你才能够谈到说怎么预备死亡。其实这件事情是不用学习就已经知道了，因为小孩子会问你一句话，叫做人死了以后去哪里。
对呀，他们也没有读过什么东西啊。
你就看这句话有多矛盾，对吧？
他都会说啊，人死了会去哪里啊？其实光这个死的观念，在小孩子也还不太容易让他们了解。但他们了解，刚刚了解什么是死之后，很快就会问这个问题。
对，所以人的存在啊，是一个永远性的存在。这个问题马上就已经证明了圣经指着我们所说的话，他说有关于神的事情啊，人所能知道的已经显明在我们心里面了。死亡，人的灵魂的永存是一个我们知道的事情，要不然我们就不会问这么傻这么矛盾的问题，叫做人死了以后去哪里。
对，
那简单的讲就是说，当我这个躯壳，当我这个肉身停止活动的时候，我的心不跳，我的脑波停止，我血液不再循环的时候，我在什么地方？我是谁？我是什么状况？是这样的问题。
对，这很多人有兴趣知道啊。
有兴趣知道没有用处啊。
要去试吗？
不是，你也不用去试，因为你一定会发现自己处在那个状况的。
哦，总会遇到。
你总会遇到。
对。
对不对？那现在有不少的书啊，他讲啊，这个车祸啊、手术啊、病死啊，他真的就离开了身体啊，然后他又回来啊，这些人做的见证啊、写的事情啊，那是非常非常多的。
对，很多人，
只是这些人没有继续走下去，要不然他就回不来了。对不 对？所以从第一个阶段来讲，这人的灵魂离开身体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死亡。这个以前我们讲过，雅各的妻子，对不对？他在生便雅悯的时候，他的灵魂要走的时候，他知道他生了一个孩子。这讲得非常非常清楚啊！神造人，先造了一个身体，神吹了一口气进去，那个人变成一个有灵的活人，或者有灵的活魂，或者是一个有灵魂的肉身，好了，随便你要怎么翻。但是总之，这两个个体是不一样的。啊，当这个身体不能再住的时候，那个灵魂仍然存在。哈，以前我们也讲过一个例子，那我再把它讲一遍，那这也是我在收音机里面听见的。啊，有一个人呢、他一个好朋友跟他这样传福音，他说你想想看，你的手砍掉了，你有没有少一点？你当然少了一点啊。腿也砍掉了，有没有少一点？有少一点。可是你外面虽然少一点，你里边有没有少一点？他一听他的朋友这样问，他的答案必须是，哎呀，我里边其实没有少，我只是外面少了。
里面的我跟这个肉体，就这个我的确是相当的不同
啊。你截肢，你并不会觉得好像你的这个人，你的人格被截肢了，你的个性被截肢了，对不对？
只是心理受到伤害而已。
为什么会有所谓的心理的伤害，或者觉得自己很无可奈何？就是因为你里边的人仍然是健康的，你外边的人呢，却少了一条腿，少了一只手，甚至少了眼睛。
对，
换句话说，你里面那个会让你觉得哎呀这是一个缺陷，就证实了说你里面的人并不因为外面的人减少而减少嘛。那个叫做你的灵魂呐、那同样的，你里面还有一个人，非但不因外面的伤害、外面的减少而减少，更不因外面这个身体的死亡而死亡啊。你里面有一个人，外面有一个人，里面那个人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灵魂。这个灵魂呢，虽然你没办法用一个仪器把它测出来，可是你明明已经知道，这是不用人教的，你天生就知道。人家叫你把它否定掉，你就把它否定掉，没有比这个更傻的事情。
那
其实这个灵魂在开始离开身体的时候， 首先你得对再往后的事情有把握才行。那个把握是从哪里来呢？除非神告诉你，你不可能知道了。那个东西只能够让神告诉你，不能够让人告诉你。谁说你都别信，蒙哥跟你讲，小贝跟你讲。
对呀，我就想，我们刚才讲到这里，那个听众里面不信的人一定还会讲，那凭什么你们说这个人死后会怎么样，我就非得信呢？对不对？
凭什么啊？我告诉你，凭什么？凭圣经，凭神的话。
对呀，那就是看神的话，圣经你到底信不信嘛。
今天有种种的凭据让你知道神的话是神的话，那到最后有一个基本的原因，是因为神爱你，神关心你的灵魂，他不要让你永远沉沦啊！你如果不相信这件事情，你要到时候再去看的话呢，啊，那到时候世外桃源，本节目概不负责，对，对吗？
当然没办法，不是我们负什么责啊？
嗯。我们在今天的文化与社会里面，对于死亡啊避而不谈，已经是成了一个习惯了。所以我们不知道啊，当你死后，你能够与主在一起，并且你一切的罪都被赦免，不再被纪念，你不晓得那一件事情对你有多大的影响。好像说这个一个高三的孩子啊，那高三在美国尤其是这样子，他不用像等到这个高考啊大学联招啊，
他们到十二年级差不多事情该做的都做完了，
而且他还没毕业之前呢，他已经有的已经现在就已经知道了，就现在这个时候已经很多孩子都已经知道他要去哪个大学了， 对不
对？
对，那如果他知道他有全额的奖学金，去了他愿意去的大学，
嗯
啊，一切都打点好了，
嗯，
那他剩下直到毕业，直到他离开他母校离开高中的日子他怎么过啊？
嗯，通常他就是去 vacation 好好去玩他一玩，嗯，
至少我们可以说这样的一个学生与完全不知道自己的前途如何，没有学校可以去啊，也不知道工作在哪里，先毕业再说，这两个学生他们剩下这个五月剩下的几天过起来是非常不一样的。
因为你这个形容，哎，这个讲法还真的是很贴切。哎，这个你说已经知道他将要去哪个学校，知道他结果会是如何的人，真的是这个时候他过得会非常的轻省啊。嗯，
对啊，这时候高中班上就分成两种人，有一种人是非常非常抑郁寡欢的，
嗯，
有一种人是很开心的，
嗯，
对不对？那你说啊，到底他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就是知道了你毕业之后去哪里。那你想想看，如果更早一点知道，更早一点知道，到高二的时候就知道，那个高二已经知道自己要去哪里的学生，肯定也跟别的学生不一样。
哦，所以他要是说念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就知道他一定会进哈佛的话，这个人就一生就哈非他接下来几年的学校生活都非常的快乐，就是
了。好了，这没办法继续推演下去，反正听众朋友知道我们的意思了啊，因为你已经习惯了不知道死了以后去哪里啊，大家都不知道，因此这个东西可以拿来当玩笑话讲，你可以照常吃饭啊，但是你真的去想想这个问题的话，我肯定你听众朋友这不是要故意这样子破坏您的胃口，肯定你吃不下饭。
嗯，那现在知道了这个，你说知道了这个第二步，就死亡的第二步，就是死后去哪里之后，所以你这样就回到说，我们那第一部分，那我们就可以过得比较清省之外，还有什么好处呢？
好处很多了，这就是我们开头的时候讲啊，你要会读圣经啊，你要站远一点看啊，圣经为什么要把这个老雅各在临死之前与他儿孙之间的对话像电视剧的台词一样一句一句寄给我们看呢，啊？那就是给我们做参考，让我们知道说人在临去之前呢，啊，应该是怎么样一个状况，他应该用哪一些的话来交代他的儿孙，他活着的意义是什么，我们怎么样从雅各变成以色列，而且当以色列走到终点的时候大致是什么样子。好了，我们先听一点插播，待会儿再回来继续谈。那还有呢，听众朋友不要忘记赶快报名参加福音营，现在已经到了五月中了，我们是七月初开始啊，所以听起来有两个月呢，实际上并没有多少时间，我们初步报名截止的时间是6月15日，所以希望你能够把握机会，我们的同工也在紧锣密鼓的筹备之中，相信主的恩典一定会丰丰富富的与我们同在。这个福音营的时间是 July 4th 美国国庆节那个长周末，从星期五的 下午到星期天的中午，这是一个由华人基督徒教会主办的福音营，世外桃源的同工也都会在那里。所以您要是还没有报名，打电话281-561-9747，或者在我们的网上报名 swtychina.com。
天路已成将近，明朝你我都西行，相惜至此何等意义，悟道真中沾别离，愿主奇妙恩典彰显，心万天父慈爱路程，我们欢聚在永恒。前面道路不能看见，当心他可靠恩典，或有佳美山谷缺，在眼前，生命貌是否已老保，心与永固盼世间，若将自己交托耶稣，就得安歇在水边。
世外桃源，在我们继续讲下去之前啊，要提醒听众朋友，又到了周末了，星期五过来查经。如果您没有地方去，欢迎您到华人基督徒教会，这个星期五我也会在那个地方。我们刚才讲到哪里啊？
所以雅各这个勉强从床上坐起来，对不对？这个我们听小贝讲说，他要跟他儿子讲什么，听了半天听不出什么名堂来，
那怎么没有讲呢？对不对？但交代后事很重要，一个人的后事一定要交代的清楚，不然的话，你看，万一有一点点财产留下来，那不是小孩子不是争着你争我夺，头破血流吗？
对，我觉得小贝真的问题还是因为他没有儿子。
哎，半子也是会吵架的。
好了，我们看看雅各到底对约瑟说什么啊？这个才是我们这一章真真正正的主题。他对约瑟说，全能的神曾在迦南地的路斯向我显现，赐福于我，对我说，我必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民，又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永远为业。
这个应该他以前就跟约瑟讲过了吧？还是这是头一次他跟他讲呢？
我想他不是头一次讲，不过你想想看，这是临死了，临死你要交代什么事情呢？
最重要的是，
这个最重要的事情到底重要在什么地方呢？
这一段到底重要在什么地方呢？听起来也是很平常啊。嗯、
那只是因为我们听惯了。你见过几个老人在他交代后事的时候，第一个字是讲说全能的神？
对、哎。
对不对？
还的确这个是很少见、嗯、
哦，因为我们基本上是对于我的一生做一个总结，还有什么留在世界上的事情做个交代、
嗯、
雅各完全不是这个样子、
哦、
他是对于他要去的地方以及那一位神跟他的子孙将来会有什么关系，他是在讲这件事情呢。
就临死的时候先提，还是先提到神就对了。
其实他除了这个事情他什么事情都没有提了、
哦、别的就都不用讲了就对了。
对啊、嗯、这里就告诉我们呢，一个年长的人呢、啊
嗯、
在你的子孙面前第一要务就是你要替他们定好方向啊。
嗯，
对不对？因为没有什么事情比这个事情更重要的。照这样看就知道雅各是一点不糊涂的，尽管他年纪老迈眼目昏花。
嗯、有讲他这样吗？好像没有。
哎，你等一下就看见了。
哦，真的、
啊。哎，因为雅各眼睛看不太清楚啊。到了第八节，他看见约瑟两个儿子，就说：“这是谁呀、啊？全能的神啊！”这个观念并不难了解，但是我们也曾经上次节目才说过啊啊，因为这些人都会替神起名字的，他不是就讲一个神，讲一个耶和华神，他一定对他有形容的，这个形容就是他的体会。对他来讲神是全能的神，那这个全能的神呢马上就碰到下一个文法上的字，叫做曾在迦南地的路斯向我显现。那这个就是雅各认识神的地方，因为我们今天一个人要是不认识神，他第一件事情他就说神在哪里，对不对？而神为什么不今天向我显现，明天赐福给我？诶，雅各不是这样讲的。
哦、所以这边他就是先提一个他属灵的经验、啊、能不能这样说呢、
或者这样说，他是说他认识的神是一个历史性的神、啊、
嗯，
对不对？他对于神过去所做的事情他有很清楚的认识，并且他晓得那个神过去曾经做过的事情就是他将来的方向。他并不期望也并不要求神在每一分钟的时光里，哎，这是蒋经国的名言是吧？
有吗？
你不知道？
不知道。
他并不要求神这样做，对他来讲神曾在迦南地的路斯向我显现就够了。对他来说呢，神一定不会不给我足够的怎么讲线索也好，机会也好，需要也好，让我来认识他，让我来寻求他，我并不需要多求什么。他曾在迦南地的路斯向我显现
一次就好了，
一次就好了啊！这个就是这些属灵的伟人跟我们的不一样的地方。
对啊，现代人说要有一点经历的话，说还要天天要有，不然你怎么样知道那是真的是神的哎给我们的话语啊？
我们认为一个最属灵的人是神、嗯、天天跟他说话的。
对啊，不是这样吗？
哎，从雅各看不是这样子，
好像神真的就那么一次向他显现嘛？
哎，没有几次跟他说话，这是个过去式的显现，而且这个过去式的显现呢是一次的显现。他向我显现就干什么呢？赐福于我，那个是神以前的决定，也是他现在的决定。我不用他今天再跟我保证一次。
只要你相信他是全能的神，他保证一次就够了，还要再一直讲。
哎，你讲的是容易啊，对不对、嗯？可是在我们实际的生活上，就像你讲的，很多的基督徒就是每天都好像快要饿死的样子。
哦，还是会，
对，
的确就常常会觉得很软弱。这为什么？会不会这是撒旦的工作呢？
他不知道怎么样寻求那个曾在迦南地的路斯向我显现的神。那我们今天读这个话是已经读到怎么讲、啊、都没有感觉了，
蛮麻痹的，好像只是复习一下前面创世纪前面讲过这一段，这样再提一下这样而已、
哎、这句话其实里面有很大的学问、啊
哎、
你如果找一个小朋友啊，他会读圣经的、嗯、他如果按着圣经的顺序读下来，读到这里他一定有一个问题。
这是什么问题？
哎，迦南是受咒诅的，记不记得、
嗯、
挪亚的儿子，挪亚的孙子迦南是受咒诅的，怎么在迦南地显现赐福给我呢？
你说这个问题，这是不是大人都不见得想得到，还一个小孩子就能够问这个问题？
对啊，因为第一次讲到迦南是迦南必受咒诅嘛，他做他弟兄奴仆的奴仆啊，不只是做奴仆，做奴仆的奴仆啊。这个迦南我们现在把它叫成美地。
对啊，现在印象中迦南都是那个应许之地，不是很好吗？
对，我跟你讲，你叫一个小朋友来读，他从前面读到后面那个对他印象会很深的。迦南是一个受咒诅的地方，怎么在这个受咒诅的地方突然变成向我显现的地方，并且在这个地方赐福给我，对不对？
这不就是应验了很多人讲说这个神就是在这个最困难的地方给你祝福吗？
迦南不是我们的困难，迦南是咒诅啊！很多人不晓得，圣经明明的讲，挂在木头上了，在十字架上被钉十字架的耶稣是为我们成了受咒诅的，在那个受咒诅的地方，是刑罚的地方，却成了赐福给我们的地方。这是从圣经很早就开始讲了，
嗯，
啊，这是一个很清楚的意思啊。我们今天每次讲迦南美地，我们忘记迦南本来是受咒诅的地方，怎么变成美地了呢？那是因为神做工，那是因为神的恩典。
嗯，
啊，向我显现，赐福于我。今天很多人读圣经，他不知道这是神向他说话。耶稣基督来钉十字架，他认为是为世人的罪，他不知道这是为了我，为了我。人在神面前开始有一个非常非常清楚的接受的一个身份。什么东西都是神，不单是神是赐予者，我是接受者，而且神很专心的做工在谁的身上，做工在我的身上。那这一切的事情还有一个中心的作为，就是对我说，对不对？你看这个顺序已经很清楚了。全能的神曾过去啊，在迦南地的路斯向我显现，赐福于我。怎么样向我显现，怎么赐福于我，这些事情我怎么能够明白呢？那在于他对我所说的话。这个经历虽然是过去的事情，可是他这个说的话确实指着将来还有我的子孙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雅各把约瑟和他的儿子叫过来要跟他们讲这件事情。因为虽然他曾经向我显现，与这个显现与这个赐福有关系的其实不只是我，是谁啊？是你们，
还要传到下一代去，
对嘛？所以这一章啊是一个老爷爷的圣经啊，我们的心思需要很专心在这件事情上。教会里面的老年人是非常重要，今天很可惜很多教会愿意做老年人的工作，但是有点把老年人当成小孩这样做
啊。你这个不过话又说回来，这个所谓返老还童啊，对不对？很多人就说年长的人他们心思有的时候跟孩子一样嘛，对不对？对他们跟对小孩子一样，不是很疼他们吗？
这个其实不是圣经的思想。你当然在个性上在性情上很多时候返老还童是很好的，可是从属灵的生命上来讲，你绝对不应该把年长的弟兄姐妹当成小孩来带，因为他们快要建筑了，
嗯，
他们对神的认识，神在他们心里的分量，那个东西是他们最能够赐给教会，最能够赐给他们儿女的，
嗯，
因为儿女就像约瑟的兄弟还有他这些子孙在埃及生活在一个非常富裕的环境，就像我们在北美一样，你会忘记啊。像我们的老先生啊，比如说从台湾来的或者从中国大陆来的，他跟他孙子语言已经讲不通了，那了不起就跟你讲说啊，老爷爷以前的故事讲一讲，
嗯，
然后希望你们在美国好好发展，
讲了都不晓得听不听得懂。
对呀，这里不一样啊，这里不一样啊。他过去的经历，他过去对神的认识，尽管那个地方现在在闹饥荒，他们都已经离开那个地方，但是他对于神的认识仍然指明他子孙将来的方向。这是雅各有分量的地方，这是雅各不一样的地方。那神这时候我们上次已经讲了，神没有再直接向约瑟或者向犹大向以法莲显现。
对啊，后面的圣经就没有再提到这些事、
啊、因为老年人在教会尽了他的职分了嘛。
嗯，
这个雅各这一席话是不得了的话，对不对？
所以他的后代也不用说那为什么神不把给我父亲的经历也同样要给我才能够遵行、啊、
因为他已经给了你父亲了嘛。他说我必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民，还有什么事情呢？又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不是埃及地啊，是迦南地啊，是那个曾经受了咒诅现在在闹饥荒的地，要赐给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所以你们的眼睛不要看错了。
哎，可是他这些子孙听到现在不，那块地是会闹饥荒，不是什么好地方，你给我干什么呢？
那是你子孙的问题了，对，这不是老爷爷的问题了。你不是过，
又是小辈的错，又看错了，
对
不
对
、哦？
你不是过是你的问题啊，对不对？爷爷的职分是告诉你什么是对的，告诉你方向在哪里，神的作为在哪里，什么是神，他在我们家的应许，他要我们所走的路是在哪里？你听不听是你的事情呢、啊？但是他当然也知道这个情况，所以你看他底下就做了一件非常非常有智慧的事情。他说我未到埃及见你以前，你在埃及地所生的以法莲和马拿西这两个儿子是我的，正如流便和西面是我的一样。
俗语说得好，这个长孙如子啊，对不对？就是他这个生的这个孩子，就是他这个孙子，直接就一把他拉上来，变成他的儿子，这样算。哎，这是有是算不算占了一点约瑟的便宜呢？
你知道蒙哥跟人家查圣经最怕人家说什么？你知道？
哎，说什么？
俗语说得好。
小辈一般是这样讲，我要讲一件我没什么把握的事情的时候，我就会加俗语说的。反正也就是这个是听来的就对了，
你说出来都变成俗语了。人家跟你查圣经，你在这边跟我说俗语说的好
啊，俗语说的不好。那在这边，对对对，这边他真是把他的这个孙子变成他儿子，这个会不会是啊乱了伦常呢？
哎呀，这个老雅各显然虽然眼睛看不清楚啊，心里面知道的很清楚了、啊。这两个在宰相宫里长大的啊 ，A、B、C 对吧？
哦，对啊，以法莲跟马拉西搞不好他们的埃及文啊比他们这个希伯来文来得好。
那当然了，对啊、嗯、他们整个的心里面对于上帝他祖宗的神是一点印象都没有的。
嗯。
啊，约瑟死了，你拿这些孩子有什么办法？你要怎么样让他成为以色列人？你提高他们的名分。你把神所赐给我的产业在他们里面就像西面像流便一样变成雅各的儿子代替约瑟。这样子他就能够保证约瑟的后代当神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不会落在后面，他能够保证这群在王宫里养出来的以色列人呢、啊，和那个在歌山地放羊的以色列人呢、啊，仍然是同一个血统同一个家族。
嗯，
这是很厉害的做法。他如果不这样做
会怎么样吗、
啊、很难说，就是实际上的困难。你要不要试试看，你说明天我搬回台湾去看你女儿跟不跟，对不对？就是这样子。
他现在还可能会蛮高兴的。
是啊，你等他15岁的时候你再搬搬看，对不对？
哦、对对对，teenager， 你怎么可以让他离开他现在的朋友的环境里面？
就是了。然后第七节他就说了：“至于我，我从巴旦来的时候，拉结死在我眼前，在迦南地的路上，离以法他还有一段路程，我就把他葬在以法他的路上。以法他就是。”伯利恒。
看到这边小贝就觉得非常的感动、啊、
为什么？
一个人到临死的时候还想到他的老伴他的爱妻拉结还在提这件事情，雅各实在是重情重义啊。
Yeah, 这个拉结已经死了多少年了？
哎，不少年了，很多年了。
对，他非但没有再娶，但他现在手边还有三个，真的麻烦。可是他是一心还记得他。
对呀、啊。
那你认为他在这里讲这句话是什么？
哦，这样很简单，他要记得他这个孩子们呢，记得去给这个妈妈扫墓，对不对？你要记得他嘛，我走了之后，就难道这个啊，这拉结的墓就杂草丛生，就没有人去关心他嘛？所以特别提一提，你们记得要去给你们妈妈上坟，上坟，大概是这个意思吧，对不对？
那这是什么？这又是俗语说的好，是吧？
因为小辈代表一般大众嘛，你不要刁难我嘛。
这一般啊，我们在查圣经的时候，这个蒙哥很少去跟你提什么原文呐、啊。啊，希伯来文呐、啊，啊，我们很少提这些事情啊，因为啊，大致上来讲，圣经是一个给老百姓读的书了。它之所以写成白话文，之所以这个文体啊、文法啊，都是普通人只要你识字，你就可以读得懂了啊。因此呢，尽管它是翻译了再翻译，但是啊，你不见得需要懂得希伯来的原文才能够明白圣经的主旨。不过这个地方啊，典故太多了。典故一多、啊、
有小问就对、
有小问啊，这里面有地名多，
也最怕那种地名很旧，也最怕那种地名很多、哎、又是可以说这样又是可以说那样。
对了，地名多、人名多啊，那这个时候呢，要是你明白希伯来文原来是什么意思的话呢，那就会很有帮助，就读起来就不像我们这里有点读得一头雾水啊。
那蒙哥你就把简化一点，用比较死老百姓的原因来告诉我们 好吧、
这个我们首先谈一个问题，就是这里雅各用了两个名字，第48章啊第二节，有人告诉雅各说你的儿子约瑟到你这里来了，然后呢接着又说以色列就勉强从床上坐起来。为什么有的时候用雅各，有的时候用以色列啊？以色列要下埃及之前呢去别示巴求告神，那神在那个地方叫他也是叫他雅各，雅各叫他的小名。
那这两个名字换着用到底什么意思？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
神要我们看见他在人身上的工作是什么？他要把一个雅各变成以色列，把一个靠自己去抓的人变成一个安息在神面前，在神的面前是受了伤，是瘸了腿的，却是与神一同站立的。你软弱了，你反而得了胜了。 你走路不方便的，你反而与神站在一起，反而叫做得胜。那所以这是两个名字在这里换来换去。那除此之外，这里还有几个字在这里换来换去。第一个地方就是露丝啊，
这个地名还有研究的。
对，有研究的。这个露丝是什么地方呢？露丝就是所谓的伯特利亚。
这个露丝，这个听众朋友，你那不是在天上飞的那种露丝、啊？
对啦，
这个露丝是走路的路，这个斯文的斯，露丝这个地方。
他说全能的神曾在迦南地的露丝向我显现，那个显现的地方呢，雅各就给他取名叫做伯特利，因为他说这是神的殿，这是天的门，我在这里见了神的面呢、啊。这个叫做伯特利、
讲伯特利大家都蛮熟的、原来他的原名叫做露丝就对了。
对、那露丝是什么意思呢？
露丝还有意思、
露丝有意思，这个时候你就是要是稍微懂得原文，
露丝是不是港口的意思？有一个港口叫塞浦露丝啊。
这个露丝呢是一种果树
啊，我听起来像动物，现在变植物。
变植物，对对对，就是反进化。
哪一种果树啊？无花果吗？
说是 nut tree。
这坚果现在是很流行，大家都说吃了对身体很好。
哎呦，你又来了。总之它是一棵树，那个叫做露丝。伯特利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神的殿了。
对。
啊。好了，那后来他为什么又要讲到说从巴旦来的时候拉结死在我的眼前，
这句话为什么要讲的太生动了一点，这个自己的爱妻就是在他眼，可能就是死在他的怀里，这样的意思是不是？
他为什么要提呢？其实这里面恐怕有另外一个意思。什么意思呢？拉结那个时候死啊，现在轮到谁死了？
就轮到他了。
对啊，他先死我后死，对不对？那我们虽然在不一样的地方死啊，却是死在同一条路程上。
所以他后面讲的在迦南地的路上，就是讲这同样一条路上啊。
属灵的意义是同样一条路上，因为拉结是离开伯特利，离开路斯，往哪里去呢？往以法他的路上，就死了。
以法他就是伯利恒。
别急，你先看以法他这个字是什么意思、
这个名字又有意思了。
以法他这个意思、
每一个都有意思，真是麻烦。以法他，
对，
这个名字，
如果露丝是塞浦露丝，那小贝你厉害。俗语说得好，你这个以法他是什么你就说吧。
以法他就是联合国，以色列、法国跟马耳他合起来，以法他。
以法他是什么意思呢？以法他是多结果子的意思。
以法它是多结果子，那露丝是果树，这两个有关系啊。
那当然了，什么叫做一条路程？路程就是说从一棵树到了一个多结果子的树，这是他们的路程。
这个东西要是不懂希伯来文，还真的不了解它的意思。
是啊是啊，所以这条路嘛，这是一个过程。
忽然高山仰止起来了。
就是了。那拉结死在这个路程上，你别看我现在死在埃及啊，我们仍然在一个路程上。这个路程是从雅各要变成以色列，是从露丝要变成以法他，从一棵果树苗要变成一棵多结果子的树。我们在这个路上没有走完就死了。那还有什么意思呢？露丝就是伯特利啊，以法他就是什么？以法他就是伯利恒。
伯利恒大家这个名字就更熟了，对不对？耶稣出生在伯利恒，对不对？那个每年圣诞节的时候都会有人重复一下这件事情。
不是到了耶稣出生的时候才有这个城的名字，这个城在旧约里面就一直出现了。你看到两个路程了，一个路程是从雅各要变成以色列，还有一个路程呢是从路斯要变成以法他。那第三个路程是什么？是伯特利要走到伯利恒。伯特利是所谓神的殿啊，天的门，神的殿啊。神的殿我们一听就知道是旧约里边的事情。那伯利恒是什么呢？我们在讲路德记的时候，路德记里边就很容易看出伯利恒是什么意思。伯利恒是粮食之家，是 house of bread， 或者直接说饼的家，面包的家。
那现在很抢手的一个地方哦。
对呀、现在粮食涨价，你看见了没有？如果说从神在人身上做的工作，那他要把我们每一个人从雅各变成以色列，这是老雅各跟约瑟所立的榜样。 啊，如果从我们就说从教会的身上来看啊，神是要把我们从一棵树苗变成一个多结果子的树。那从神自己的作为来看呢，神要从什么做到什么？他要从伯特利做到伯利恒。那伯特利是旧约里面神的殿，伯利恒是新约主耶稣诞生的地方。尤其特别的是什么？伯利恒是所谓的 house of bread。神的殿怎么样跟人发生一个直接生命上的关系？主耶稣临上十字架之前，他把门徒召在一起，他从桌上拿起饼来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拨开递给门徒，他说你们拿着吃。他说我就是天上的粮，我就是天上的 bread。 主耶稣他的十字架，他的舍命就叫做什么？伯利恒，粮食之家。从神的殿要走到粮食之家，这是神在做事的一条路程，神在我们身上做工的一条路程，神在教会上的一个期许。雅各死在什么地方？就死在这条路上，还有一段路程还没走到。拉结什么死在什么地方？拉结也死在这条路程上。那约瑟，你们现在住在埃及，你们其实也是怎么样，在这条路程上往前进。
有哇，听众听到现在，
要是没有睡着的话，
而且我相信，假如我们听众朋友里面有非常追求的基督徒，我相信你在笔记已经写到手酸了。嗯，这么多名字，对不对？而且从这里到这里，对不对？有从他的旧名到旧名的，新名到新名的，人到人的，哎，这个教会到教会，哎呦。是，的确是啊，高山仰止，
高山仰止啊！所以你别看，
会有点太 show off 的一点啊。
不是，这是老雅各勉强从床上坐起来，你怎么可以说他 show off 呢？对吧？这些话是非常非常重要
的。我就不信他那时候讲这些话的时候，他已经都懂这些东西了。
不是啊，他不用懂，因为他这个名字一说出来的时候。在从路斯走到以法他，我们听的是路斯跟以法他，在以色列人的耳朵里面，在约瑟的耳朵里面，听起来就是从一棵树到多结果子的树，从 house of God， 从神的家到粮食的家，对不对？神的家是神在那里，粮食的家是什么？是神给人供应了。
哦，所以那个时候这个啊。约瑟他听到他爸爸讲这些话，其实心里马上就完全知道他爸爸在讲什么，就对
了。不是完全知道，但是知道个差不多。因为这件事情里有很丰富的比喻性，这些名字在原文里面有很丰富的比喻性。所谓粮食之家，约瑟第一个想到就是我这里现在是粮食之家，你那里，你从神的殿那里与神见过面，现在你来到我这个粮食之家。可是有一天有一个真真正正的粮食之家，叫做什么？伯利恒。母亲是死在那条路上，你不要忘记，这是他在跟他的儿子讲的，那个才是真真正正的方向，不是你在埃及的荣华富贵。这个话，哎，约瑟不可能听不懂的。
难怪有人说这个他旧约真的要查起来，我也是头皮发麻。
哎呀，不会啦，就稍微花一点时间嘛。现在在网上很方便了，你不一定要需要去念神学院才懂得这些东西啊，你那个字典稍微查一查就查出来了。
嗯，世外桃源神学院都在网上就对了。嗯。
好了，我们今天节目的时间已经到了啊，没有机会再继续讲下去。但是雅各跟约瑟的交代呢，并不是到此为止，其实这只是一个开始。但是这个老人当他临去的时候，他所说的话，他为他子孙所指出的方向，实在是非常清楚而且非常惊人的啊！但愿我们每一个人也能够在雅各老以色列的身上有所思想，有所学习，因为总有一天，有人要对你的儿女说，你父亲病了。到那个时候，你勉强从床上坐起来，要对他们说一些什么呢？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china.com。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我愿做那星星发光来照。